今天还是照常进行啊。各位师兄中秋国庆愉快，今天继续张师兄来讲这个长沙和尚的公案，我来贴吧。
问：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？志曰：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。曰：学人不会，此意如何？志曰：要齐即齐，要下即下。这样有人问长沙锦岑说：南泉迁化他去了哪儿？南泉呀、是长沙锦岑禅师的师父，是他老师。南泉普愿迁化圆寂了，他去世以后他去了哪儿？咱们都知道有轮回观，六道的轮回，这一生结束了，他下一生在哪儿？这个老师说，就是长沙锦岑，说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。哎，不是做驴就是做马。一般咱们都会想到他这是投到驴胎或者马腹里边，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再看后边，学人不会，跟咱们一样。哎，这一般说什么样的人才投驴胎马腹？说这个人很坏，很愚痴，他到畜生道。说这个肯定啊，说长沙和尚他不会说他老师愚痴的。他说学人不会，哎呀，我不明白老师你什么意思。志曰：要齐即齐，要下即下。他这个是有什么不同？一个就是驴胎马腹和要齐即齐，要下即下的有什么不同？驴胎马腹就是做驴，就是做马。他这个他赞扬他老师到驴胎马腹了，也是用这个驴胎和马腹借用，是不是真正的轮回？不是轮回，但是他六道轮回里任意使用，使用干什么？度生的手段。再看下一段，这个袁师兄是这样，就不按顺序来讲了，好吧？你看下面还有一段话是问这个，也是问同样问题的，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？你再把这段贴出来。
还是接着贴那个，那你自己来贴，你说 是哪段？
咱们都看了，就是可以看到那个群里边，咱们这个真修实证群里边有，已经发出来了啊，就这两段。
要不然你自己贴，我不知道你那个选的是哪段，好吧？
没有多的内容了，咱们就看看这两段就行了，就在你的群里就有。喂。
喂，张师兄啊，对，您可能听不到我说话是吧？我说你自己贴一下，我不知道你接下来要讲的哪一段。
你看下面有一个三圣这个。
哦，那你怎么？
三圣令秀上座这个，那我这个本上现在没有那个原文了。你看三圣令秀上座问曰：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？这个贴一下。好，发出来了。三圣令秀上座问曰：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？师曰：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。又曰：不问石头见六祖，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？师曰：叫你寻思去。又曰：和尚虽有千尺寒松，且无抽条石笋，师默然。又曰：谢和尚。答话是一模然。秀回举次三圣，圣曰：若平末由圣临济七步，然虽如此，待我更厌看。至明日，三圣上问：恒文和尚昨日答南泉迁化一则语，可谓光前绝后，古今罕闻。是一模然。这就是这么一句，跟这个上面这个都是问迁化向哪儿去的。因为这个南泉普愿禅师啊，他是名满天下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确实已经是超过了一般，所以他迁化牵动了很多的人心，大家都会想他为什么，他有什么样什么样的，或者说是什么什么，都来吊唁，后来问询，后来关心来问问他的得意弟子，就是长沙景岑。三圣是谁？三圣慧然。三圣为什么要讲三圣？我现在要说一下，如果是不讲三圣，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之间什么关系。他为什么这么问？为什么找个上座来问呢？ 或者说他问能问出什么来，他问的问题的水平在哪，先要了解三圣。三圣慧然都知道这个临济瞎驴公案，这个知道吧，临济瞎驴的公案就很有名的，他是临济的得法弟子，临济宗的下一代传人，从临济一玄以下就是三圣慧然。这个先讲一讲这个他和临济之间，临济老了，他也快圆寂了，临圆寂那一天就问那个三圣说，我灭后啊，你可不能灭了我的正法眼藏。三圣说，哎呀，我哪敢灭老和尚您的正法眼藏。他说好，那你在我灭后你怎么来颁扬我的法呀？三圣说，呵呵一声，这个是这个呵是一个临济的招牌，这是一个招牌动作，招牌的吸引人的一个举动，就是一呵。临济一看着，哦，呵我，他说啊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的正法眼藏就在你这个瞎驴边灭却。说完坐定就死了，入灭，就是这么一个公案。历史上对这个公案都是一致的认为，说三圣慧然他秉承了临济的核心思想，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传承人。为什么在临济瞎驴公案里边，就说这个临济明明是说他是瞎驴啊？咱们看，说我灭后不能灭我的正法眼藏。首先，咱们就知道正法眼藏是什么，能不能灭？大家都知道正法眼藏怎么能灭？本来如此，寂寂寥寥，他根本就不碍不着任何事情，谁的干扰都干扰不了。怎么灭正法眼藏？正法眼不是人能灭的，当然他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生过，所以临济问话本来他就是一个套路套他，跟他这个学生啊，得意弟子啊，俩人闲聊一聊，说你不能灭我正法眼藏，我怎么会灭你正法眼藏呢？我说你怎么传，我就喝你，直接喝他老师啊，我正法眼藏在你的瞎驴边灭去。为什么瞎驴？大驴不是哼哼吗，哈哈直叫，他就在叫嘛，他叫了他喝了他老师了，他老师你这个瞎驴，俩师徒俩人就像一家人一样随意闲聊天的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实质化，但是我这个正法眼藏在你这个瞎驴边灭去，正法眼藏灭这是对的，哪有什么正法眼，没有一个实法可让你得，没有一个成一个佛可让人成，就是说谁谁能让人成佛，谁谁他能几天让你开悟，不可能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谁谁能让你怎么怎么样，本来就是如此。这个开悟见性咱们都知道，他本来现成的，本来很平常的，没有生就没有灭。临济先说了生了，最后一喝把他喝灭掉，这是赞扬他弟子。好，说三圣是确实是临济一玄的得法弟子，令秀上座，他有一个上座。咱们知道上座是什么？是第一座，也叫首座，是在一个寺院里边，对于修行上的，除了方丈和尚以外的首要的发言人。如果和尚不在，或者说和尚在，我也想讨教一下修行上的问题的话，就是找上座。可见令秀上座，这个秀和尚啊，秀上座他也不是一般人，所以这个说南拳千化向什么出去，就不是像刚才那个公案这样简单了。那个公案是个学人，可能是懵懵懂懂的一个学生，这个是个上座呀，上座和尚他来问，不同于一般。他怎么问？南拳千化向什么出去？是曰：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。咱们都知道这个公案吧，石头西迁是另一个体系的，石头西迁就是说和他们这个三圣啊，和临济这儿，他们是一个体系，南岳怀让啊，马祖道一这块，这边他们是一个，当然了都是六祖慧能的弟子。还有一个石头西迁，咱们都知道石头路滑，石头这个人西风相当迅捷，一般人够不着，就是你跟他打话打不了，你一说话你还没抬嘴，他已经给堵住你嘴了，直接堵住你的这个思路，就是说你动什么心思你动不过他， 披风戴笠，石头路滑，到那就得摔跤，去参石头你就得摔跤，就这意思。就当时过去啊，在这个唐朝期间，这个文人或者说是禅宗丛林，这个相互斗鸡风，它就是一个社会风气，大家都会说几句禅诗啊，说几句偈子呀，或者说是那个这个斗一斗鸡风。再说这个石头，他很迅捷的一个人，他做沙弥的时候是刚刚出家，咱们都知道做沙弥和受具足戒之间最起码有三年的时间，他做沙弥还没来得及受具足戒，就是刚刚出家，刚刚剃度的，他是在六祖那儿剃度的，但是六祖年纪大了，去世了，他在六祖去世之前呢，赶紧去找六祖了，说慧能大师啊，我这刚刚出家，我这想来学佛，想求解脱的，但是我这您老是要走的怎么办呀？我把我哭了，哭了最后说，哎，没事，寻思去。后来他回去以后呢，六祖圆寂了，回到自己疗房里就打坐，天天打，日日打，他寻思，后来他这个大师兄看见了，说，哎，就是这个，说你怎么石头，你怎么这个？总在天天这死坐呀，是吧？你应该更上一步。他说是啊，我是要更上一步啊。这个不是慧能大师让我寻思吗？哦，寻思。他说这样，大师兄说啊，你知道咱们有一个大师兄叫清源行思，他现在在江西传法。哎，如果他有缘，可能你在他那受益。说你不试试？哎，这个石头就去了。清源行思那儿，清源行思背后就是他的得法师傅，他确实是在清源那儿打开了本来，也继承了清源的法脉。当时呢，石头做沙弥时参六祖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说，他也说了，我不问师哥见六祖，我只问南拳千化向什么出去，交一寻思去啊，都是借用了这样的公案。长沙和尚是借用这样的公案来说的，为什么？这个刚才咱们说了。问话的人是上座，问的问题就跟那个不一样了。东家做旅行啊，他不会这么说。石头做沙弥是参见六祖，那个啥意思？石头没有见到，没跟六祖学过法呀。说你来，你这个秀上座，你来我这儿，你见不到我王老师了。我王老师也是叫圆寂了，就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什么？把他的王老师比喻成六祖，王老师普于南拳嘛，慧能他圆寂之前也是被问，哎，说您老这个圆寂以后您去哪儿，是吧？去了那个跟咱们想的一样，哎，咱们师傅也圆寂了，去哪儿？去东山内院呀，还是西方啊，还是什么什么什么？六祖当时答的是这样，我自知去处。你看，就是对这个生来死去的问题啊，都是这么关心的。对六祖那时候就是这么关心，到了这儿也是这一样。汤沙和尚是这么答的。就说石头做沙弥时见六祖，一样啊，你来这儿问就是就跟见六祖一样，见不到了。同时六祖是怎么答的？六祖是去哪儿了？你先说说。这个秀和尚啊，这个秀和尚秀上座呢，哎，先不放过他，先跟他斗一斗。我就不问这个石头这个事儿，你就是告诉我他去哪儿，我就要听。叫一寻思去，你就寻思去吧。你是寻清源行思去，还是你寻思去？都是你的。你是找你的老师三圣去，你还是在这儿瞎琢磨，也是你的。就曰，秀和尚接着说，和尚虽有千尺寒松，且无抽条石笋。寒松，松树很高，能长到千尺吗？很难，不可能。但是还是有可能，因为它毕竟它长了长，可能会有个百年老树、千年老树，长个千尺有那一天奔头。但是石笋抽条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的。石笋，知道这个熔岩洞里边它有个石笋，那个笋，那个不是说竹笋，竹笋是抽条的，石笋能抽条吗？抽不了条是不可能的。他说你虽然讲得很好，已经很妙了，但是你能不能让我真正来一个大翻身，或者说你能不能找到最高妙处，我讲的最透彻一点呢？是默然，我不说话了。长沙和尚就不说话了啊，你问最透彻的。以此来应对。这个秀月他毕竟是上座，他说，哦，谢和尚答话。长沙和尚仍然不回馈他，还是说还是默然。秀 回举寺三圣，这个秀上座啊，回去找他老师复命去了。这个三圣就说：“若凭墨，这个就凭这个，这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的，由圣临济七步，什么意思？由圣临济七步，有人知道不？他比临济，比他老师临济要走多走七步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七步有个典故，七步诗都知道吧？咱们这都聊一聊这个，很快就说，这是虽然和这个公案无关，但是咱们先聊聊吧。曹丕和曹植兄弟俩，曹丕当王称王以后，他很看不惯他这个兄弟曹植。曹植这个人很恃才狂放，经常夸耀自己好，贬低别人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上朝，就这个曹丕就叫他，你常说你自己的文采多么多么了不起，大放厥词，我今天要考你，考不过你就去死吧。很生气了，已经他们兄弟俩已经是矛盾很激化了。这个曹丕也是没辙，吓得一身汗，愣着说：“好好，那你出吧。”他说：“你要很快，你给我做一部诗，是吧？就是说以兄弟为主题的，你说一部诗，这样我就放了。那要多快啊！就是七步，在七步之中，走七步之间，你必须得做出来。咱们都知道这个曹植的这个七步诗：煮豆燃豆萁，昼豆在釜中泣。”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他不但说了兄弟俩，说了兄弟俩的主题，同时也说了相煎何太急啊，咱们都是一个爹妈养的，为什么这样？这样的话曹丕也是发了恻隐之心，就没有打大他兄弟。这个是流传很广，就是说虽然是一个不是曹植当时的原诗啊，刚才说的这个是后世有稍微改动，但是最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，倒也有所感动。曹植这个人是大才，才思很敏捷，一步由圣临济七步，在这里呢比喻成禅师，禅师的话机锋的迅捷，智慧的广大，是这么一个比喻。七步对于文学类的他们就说七步，你有七步之才，就这样说。哎呦，看他这个表现跟我的老师临济有的一拼，由圣啊，圣不是胜过了胜利了，是相似类，相似的胜似的意思，跟我老师有了一拼。虽然你经过你这么一勘验，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，我要再去勘验一步。是明日三圣上问，成文和尚昨日打南拳千化一则语，可谓光前绝后，古今罕闻。三圣我就问他说：“和尚啊，老和尚你啊，你这个你昨天你的答话，哎呀，真太好了，光前绝后啊。”哎呀，这个古今罕闻，了不起了不起，诗意默然，还是默然，怎么就默然？这个本来啊，一问一答都是应激的说法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。昨天说完了，可能都忘了，今天都已经都过去了，雁过长空，他哪有痕迹可留？更别说再有一通夸，这个什么空前绝后啊，古今罕闻呐，多么多么了不起啊！对于长沙和尚来说，更是没有的事。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个，你三圣你这么问我，你这不就是无中生有吗？无中生有啊，你三圣也是个名满天下的了，他是继承了临济的法统，你要还这么问我，你是在做什么？无中生有。到了长沙这默然，默然由有化于无，用默然来对答，再就是涵盖相投，答的也很妙。这个大体啊，这两公案呢、就顺了一下，基本上应该都知道这个意思了，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是吧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就这么讲，干巴巴讲，说实在的，干巴巴讲，我觉得也挺难，因为它挺简单一个。其实你要是看，谁也都能懂，一句话可能就无非就有几个，这个古文言可能他也透不了，其实意思可能都明白，能说透吗？说不透。但是呢，要是还能往下说，当然能说。现在就是再往下走一步，这两段公案，大家是不是觉得熟悉？是不是觉得熟悉？有没有觉得熟悉的，或者有印象的？这里面这几十个人里面，有没有有印象的？都不敢说话。其实都是应该有印象，因为什么呀？ 这一段啊出在哪儿啊？对，你看你知道你不说，你看其实好多人可能都知道，就是完全记不清了，也都是有印象。渊隐老人的六月的明心见性里边的归宿问题，他就说的这个。所以我说我这么干巴巴讲没有意思，不如咱们拿着这个，现在这边有略论呢，咱们看看略论老人怎么讲的，我也拿一个，把这看看他谁这个不够的话，这个两人弄一个两人看一本，看看翻翻看看那个归宿问题74页，你看看76页啊。你看这是不是有这么说的，如僧问长沙，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，沙云长沙，就是长沙景岑，就是这儿，就是咱们这一个这篇武灯会员里这篇文章。大云东家做驴西家做马，又僧问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，大云要骑即骑，要下即下，又一僧问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，你看这又一僧，这其实就是秀上座，老人是把这两个公案是拧到这一起来说了，因为他的意思一样，都是问迁化的。又曰叫一寻思去，后又问三次杀三次默然，但得此真如妙性，如此神出鬼没，不可思议，无处捞摸。恩圣闻后云，长沙此答可谓空前绝后，古今罕闻。于此可见灵之妙性无所不在，我们只要一切放下，丝毫无助，不求有在处，则处处皆在，随所欲而常乐矣。看老人讲的，这是针对这个长沙的这个公案，就讲了这么一段，是不是都有印象？大概的最起码这三四十人，我觉得这么也得有20人左右，也都是有印象的，可能有一些出去还没有看到这边，这个我想再深入的说一说，因为这篇公案啊简单，但是意义深远，他说的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，归宿问题。王上又说前两天有打九分钟，就不是说啊还在考虑这个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有的不同的他身处不同的阶段，你要是直接给他讲这个，他可能一下都听不懂。如果说他有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见解知识，可能就不会这么问，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可能迅速能透彻起来。可惜我看啊，就那天打酒的有这么两位是挺用功夫，可惜就这方面还没有做到家。所以我想今天咱们就着这个南泉迁化，咱们讲一讲归宿问题，就是温习一下渊隐老人的这个。这不多，你看是十几页啊，一页两页三页，这个三页我想和网上的，咱们网上的这儿也有这也有三四十位师兄一起来分享一下，是吗？这个能不能贴一下，或者说是这样，我想讲这一整段，把这一整段啊咱们都过一下，也会很快，虽然可能是占用了这个后边的这个一小时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有必要的。咱们学公案，或者说不是为了增加知识，是为了真正能有真实的受用。所以说讲再多，恐怕要是后边的，因为长沙景岑这个还不少，不行我就不讲了，讲了几个核心的东西了，行不行？不讲了，就是但是呢，这个，我觉得是应该。把说透，因为也见到身边有这样的师兄还是不明白。从这儿说啊，归宿问题，你看啊，那个袁师兄客有问明心见性人原寂后归往何处者，哎，把这个贴一下，或者我刚才发那个我发了个链接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咱们一起来啊，现场的师兄咱们拿这个74页，客有问明心见性人原寂后归往何处者，亦有问六祖大师入寂时云我自知去处，刚才说了，但未言明去处，是知而不言，亦不明去处而不言于，是知道不说，还是说我不知道去处。特有问呢，就有人问到了老人， 是明心见性的圆寂后去哪儿？有人问到六祖大师的时候，六祖说我自是居住。第二个，命中往生何所，这是修行人一大关键问题，如不把它搞清楚，对修行进程既有大妨碍，与将来的正果亦将遭迂曲。你看命中何所，这就是大问题，咱们不惜占用这一节课的时间把它都得过一下。你要是知道的，你看过了，你也再过一下。一般来说，芸芸众生在六道中头出头没，轮回不息，生来死去，不知所以。因既开悟，识自本性，见自本性，当明生从何来，死为何所。如意蛮憨不知，已非狂妄自负，为物为物。一般来说，咱们都知道众生是什么样，就是都是头没，六道里六道众生来回走，地狱恶鬼畜生什么人天阿修罗，无非就是这个。昨天有师兄咱们聊的，那也是大舅的人，说到这个断妄念，我说断妄念成什么样了？做断妄念做到极致，那无非就是无色界天。你看无色界天最高飞想飞想出天，还是在三界里边啊，就是做这个。总觉得妄念多，怎么害怕了，总觉得很烦恼，没有功夫，这个没有任何进步。你看总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功夫走，永无出息。为什么？就哪怕你妄念除得再干净吧，他最后也是个无色界天，空无所有天，无所有出天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空无边出天，实无边出天。你看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就是这四重天吧。咱们再说一遍，空无所有，实无所有，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。你看就这些，你看看这些教理，就说这些非想非非想类的，恐怕教理你弄不太清楚，你更别说你的这个断妄念断到多深了，你连现在你连想都想不透，更别说你能做到了，很难。但是就是你做到了也又怎么样，还是在无色界。咱们都知道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，咱们现在无欲界吧，再往上高一点是无色界，再往上高一点再往上高一点色界，再往上高一点无色界，无非就是这样。出六道了没有？走，你在无色界天，时间再长，寿命再好，也照样堕落。时间一到也得转轮转，轮转的这个大轮子没停下来。再有说到一个，刚才说的普通众生和这个灭妄念的，再有一个是二乘的罗汉，有余涅槃是有所偏，他在这个涅槃境的时候，方造了一个涅槃之境。也不长久，所以它叫有余涅槃，它叫有余一，也是一的一个有余，就是它有漏。他认为自己正成了，最终的结果恐怕也能达到一个界外净土那个样子，但实在安住，是不是永恒？不可能，要否则的话就没有回响相大。所以对这个二乘的罗汉，他的有余涅槃，我也是呵斥，也是说不究竟，要迅速急转回头。再有一种无余涅槃，无余涅槃就是咱们明心见性所讲，明心见性讲的都是无余涅槃，真正大涅槃、大自在。看书，一般来说芸芸众生是什么什么样的，讲到了。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自在的人是什么样的，是吧？应该知道，要不知道怎么可能啊？明心见性怎么可能不知去处啊？肯定知道。但所谓生死去来者，乃对迷人着相时说，在悟人份上，既豁开正眼，彻见真心，则三界六道皆非实有，十方净土宛如水月。悟人份上哪有什么三界和六道啊？本既不生，如何有灭？三界不是有这个离开马腹吗？有这个地狱和净土吗？本来就没有，他从灭掉啊，本自不灭，缘何有生？也没灭过，当然就没有生。生灭既无，何有去来？更何有方所？看这个是说到哪了？说到的是一切事物的本性，他可不是说看你的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桌子有了，这桌子肯定是有，但是本性是什么？有起，能起这个有的根源在哪？这是无生和无灭，你看根源，看本质，这个本质，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，我们说的都是本质。 六祖大师悟后，得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得其自性本不生灭，得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这个何其，何其就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自性本来清净啊，他就悟道的时候，他的悟道也，你看咱们说明心见性是什么，明心见性常问明心见性是什么，然后总是在反复的说这个前念不生后念不起，是都是，但是真正那个境界是什么呀，就是这样子，本来就哦明白了什么呀，你见了什么，哦原来本来没有本自清净的，哎本我本没有生灭的，能不能悟到这个本无生灭才算数，悟到了才算数，同时还要有他本自具足的那一面，你明白了他明白了哪个那个他本自具足没有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原来动摇过吗，就是你原来是不是众生，现在是不是成佛了，有没有这个差别，有你不可能啊，原来是众生，我现在又得到一个什么，我离成佛又近了，天离太远，不可能是本无动摇，只有本无动摇才算数，本无动摇本来就没动过，我没有当过烦恼众生，也没有得过什么佛智慧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本来能生办法，本来就是如此，不是你去生它它才生，这几个本来要看透，你就知道你自己明白那算不算数啊，这有个大概的东西，别的离着八丈远都想问问我自己明见性没有，或者说我那个当时那个境界算不算数，离着八丈远这个本来那个东西是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在这儿，六祖大师说的这一个。老人接着说，所谓明心见性者，即见死不动不摇，不去不来，不生不灭，而又能随缘现象，生起种种妙用之真空妙有之实性。啊，老人对见性的定义，就见性没有，就看老人这句话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不动摇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又能随缘现象啊？还不能说什么都没有，还得能随缘现象，还能起种种妙用，即明见自性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。缘何又从中取来去生灭之相而有所归呢？那就没有不生不灭，还问一个要去哪？本来就没有来过，还要问去哪？你说这个问，这一问是不是一个谬问？是不是无意义的一个问题啊？所以说，有命中有往生，得是为开悟见性也。有个终，因为他就没有始，没有开始，他怎么算个终？在普院呢，南拳普院呢，他就没认为他有生，哪有什么灭，他要去哪儿啊？所以说东家做驴一些做嘛，本来就如此，能现一切相，你看能起种种妙用，你看这是不是？再看七十五页，六祖说：“我自知去处者，拈黄叶指小儿啼也；不明言去处者，实无去处也。”那黄叶指小儿啼。小孩哭了，你给拿个叶子，他玩玩，他就逗引他。但你说他能不能给他拿叶子，他以后再也不哭了？不可能，只能说暂时哄一哄。说自知去处也是没办法跟他说。这个来人问的人，你说师傅你去哪儿？我自知去处，你甭管了，没办法跟他说了，说了一辈子了，要圆寂了。自知去处，你甭管了。不明言去处者，实无去处也。去哪儿了？他们就没有来过。去的什么？以此性如虚空。虚空何有归处，若见有去处，则落实则着相，落实着相则生死不了，无去处则处处可去，处处可去而未常去，所谓归即无归，无归即归，处处皆归，到处即归也。那说归宿虽然有点拗口，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来求证自心，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来探索这个问题的人，他到这步的时候看到这个拗口的讲法应该视为法宝，因为他确实需要，而且确实能对他指引方向。现在看不懂的就看看，咱们再往下走。复次，妙有真空者，以妙有故，否则即是完空。你看他又说到有和空的关系，咱们说什么什么是有，什么什么是空，他就现在讲这个了。真空妙有者，以真空故，否则变成为妄有。故彻悟心性者，融会色空，明和体用， 既不偏空，亦不直有，于无生灭处，不妨视现生灭。虽生而无生，无生而无不生，故天上地下自生六道乃至十方净土，无不可生。于无来去处，不妨投出投没。虽处处现身而实无来去，无来去而正常来常去，非枯死不动，坐在黑山背后，而为无生灭来去也。辩论空和有，乃至来和去的关系，真正在看问题处事，一切的角色，一切的智慧都出自于这个本性的话，你都是一种不生不灭的一个力量来去对待一切。这样的话，你可能你就能知道啊，生和灭的关系，生任它生，灭任它灭，有生也有灭，有灭也有生，但这些都不妨那个不生不灭的，这些的变化都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所生出来，它的自然的就是本自具足。所以说看问题都是要看到最核心的东西，不生不灭的这本质，智者都是如此。房居士无声颂云，这个颂也是很出名的，是代表了这些禅宗的这些大智慧的人，他们对于世间，比如说婚嫁，比如说子女，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知，咱们要看一下。唐居士，唐朝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大居士，很有修正，他说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，合家团圆圆，共说无声话。唐居士和他老伴儿，还有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，他说有男不婚，我有儿子不结婚，我又有女儿，我也不出嫁。他确实是看历史的资料就能看出来，他的儿子和女儿和他的老伴儿，他们一家四口都是参禅，都有大成就的人，他们确实是他儿女没有结婚。他家团圆圆，共说无声话，我们不管是在一起吃住，一起种田，一起这个经营生活，我们都是说无声，都话无声，因为我们都天天就是练机锋，磨练自心性，很好，说无声话。有一个禅师，他贺这个弟子，他说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大众团圆圆，说甚无声话？我是个出家人，我也没有儿子，我更没有闺女，是吧？也是大家在一起，说什么无声话呀？无声，说无声，一定还有个有声，我都连无声，你说无声，我连无声我都不说，你看看无声更省事吧？哎，他是贺的庞居士，于是贺云，于是元音老人他自己说的啥？他贺了，他把他的这个两位禅师的境界进一步的提升，又有了个突破。他是这么说的：有男一婚，有女一嫁，子子父孙孙是说无声话。有男孩子，有儿子你可以结婚呢，有闺女当然可以让他嫁，子子父孙孙又怎么样？你们都认为要处理，都说结婚不能怎么处理，这样就是说子子父孙孙的是不处理吗？不一定吧。所以是说无声话，我子子父孙孙我也是说无声，子子孙孙男婚女嫁本身就是一种无声。哎，这个就是元音老人他的境界。哎，对庞居士和这个禅师他进一步的一个补充，进一步的一个提高。三颂何来，正显此真空妙有之性，无声无不生，无在无不在也。真见性者，随缘自在，丝毫不着相，无净慧凡圣之别，自生六道之殊。所谓生灭来去，皆游戏三昧，不落实有，本入思，何用只识去处哉？说的多么痛畅，这话说的多痛畅，皆游戏三昧，太弄真实了。比如说正佛法，正，最后给陷进去了，也是着相，真正的 真正的大智慧人没有这样的，没有一个解脱，也没有一个祝福，没有一个六凡和四圣的差别，我是凡他是圣，或者说我是圣了你们是凡，哪有啊，哪有这个差别啊。就是说驴胎马腹也是游戏三昧，本来都是用一用，要上就上，要下就下的，都不落实有，哪有真实的，别当成真成驴胎马腹了。如僧问长沙，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，哎，这个当时说了，咱们就不再讲了，这个段接过。但明悟自性的人，如旧习深厚，于日常运用中不能顺逆无拘，声色无染，则分段生死未了。分段生死，这是有两种生死，一种分段生死，一种变异生死，咱们就不多说，这个名相有兴趣的可以下来自己查一查。了生死，了生死，怎么是生死？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什么什么算生死了。分段生死有分段生死标志，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标志，你对照一下，到了哪个？还不能如上所述，逍遥自在，上去七返或三返人天，方得自在。咱们常说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以后是了生死，对，说明心见性为了生死也对，因为明心见性以后肯定是了了，因为什么？最多七次往返，就是在这儿我升了天，天了以后再回来，一次往返最多七次，一个轮肯定会了。所以说真正明心见性了，真正悟到这个本来了，哦，这个明白原来就是这样，顶多七次轮转，这是最不用功的，稍微用用功三转，三返人天，再好的当生就解决，不只是明见性，我真是要把余习出尽，这是最好的了。微风禅师于此就功夫深浅分三种自在，督促学人努力用功。第一，妄念若起都不相随，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济，虽有中因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为此受生自在，此为受生自在。受生自在，第一个妄念若起都不相随，你看看这个到没到，能不能到这儿，恐怕都会有随，多多少少都有随一点点，如果不能做的能做到这儿，有一点点像样子了。看看归峰说的第二，若爱物之念已泯，即不受分段之身，自能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，为变异自在。爱物，爱喜欢物，讨厌就是我不喜欢和喜欢之间都没有了，这样的一个心都没有了，会成什么样，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？既不受分段之身，怎么就不受分段之身？首先它是什么样，能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，所谓变异自在。变异自在在教理上说是八地的菩萨，八地真正是爱物之心已泯，就是都心不动了，也所谓的不动地，因为他没有一点点的喜欢，没有爱和物，他怎么能动心，怎么能粘着，没有了，一点也没有，不动地。禅宗所谓的打成一片，就是悟后的宝刃呢，打成一片，绝对外境，不管内心的波动还是外在的境界，都影响不到我的自心。他心内心的坚定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，一种极致自心性的一个能力的本来的一个扩展，就是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这类的变化，在他那儿不是变化。因为咱们都知道一切山河虚空大地，前世妙明真心之物，现在都是道理，爱物之心已泯，真正不动了，见相一点也不粘着的时候，自然都山河大地就是自己就是山河大地，我自己想抬手就抬手，他想一个短变个长，他就抬手之间。这说的是第二。第三，若微细留住，一切寂灭，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，即随机应现百千亿化身，度有缘众生，明之为佛，此为究竟自在。微细留住，说的这个微细留住，他们有几种留住，就说就这么说，说的简单一点，八地以后有烦恼了， 可以说他没有烦恼，但是如果说有，他是有内心的有微细的波动。他为什么八地之所以成为他八地的菩萨，和十地和十二地和这个果地的佛他有什么差别，就是他有这个微细的留住，这个留住内心是看不到的，就是说入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大定的时候，他内心才能发现，就是他还没有完全的悄然，内心还有微细的波动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微细波动，你给他灭掉以后，随机应现百千万亿化身。咱们都常说通教啊，教下讲道通别圆吧，咱们就用通教的这种角度来说，通教的布地明心见性，三地一个一生身，五地三个一生身，八地就多数十来个甚至更多。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心越来越不粘着，越来越不粘着，不是你修的功夫多大，是你的不粘着的力量越来越放得下，越来越放得下，而不是说你越来用的功夫多深了，是你越来越放得松了，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放，越来越放，越来越不粘着这个，越来越对这个喜欢和讨厌之间的分别越来越淡薄了。这样的它的显示的一个差别就是一生身，一生身所谓的化身，一个化身同时现三个化身，同时现五个或者七个或者是十几个都不是问题，这个都是因为自心的粘执缩小，而不是说入了定了什么定了多深了，或者是什么样的禅定了，或者说我努力用了也修上去了，从来没有，咱们从来都没有说什么什么修上去的，只是说透彻不透彻。什么是透彻？对自心性，对这个不生不灭的透彻，对自生不灭的应用。这个应用可能你是知道道理，能不能应用？你一做事儿，你一工作，一生活中，这个不生不灭可能都会有生有灭，一会儿就生气，一会儿就兴奋，就是这一类的情绪的波动都是生灭，是不是自己真正能达到内心完美的不生不灭？只有真正用功的人。就刚才说这种三种自在，这三种自在就是由浅入深，是一个很明确的阶段性的。这是归峰宗密解决的，这个归峰宗密他的一个分析和总结，老人做了引用，也对于肯定，他做了引用了。接着先看下一个，诸位同参，我们于明悟本性后，应严加护持，力求上进，精勤不懈的。尽除现业流失，以达究竟自在而真即果，切不可得少为足，停滞不前而趋下流。见性以后啊，咱们常说见性很容易，本来如此，见性就是在就在你眼前了，你时时刻刻都在应用它，为什么就不相信？因为总认为有一个有相的，总认为要抓一个相，总对这个生灭的这种执着放不下来，这是一个知见的问题，知见转就很容易，你先前念不明白，后念明白，你就是开悟了。这跟用什么功夫啊，又我这个吃了多少苦了，做了多少努力都没有关系。所以说见性开悟不难，但是难的后边是什么呢？它会有一个误区，这个误区就是得少为足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根本就不再屑于这个事儿了，这个事儿原来如此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慢慢慢慢，心一旦放逸，必随业转，不知不觉的在你自己的这种自得自满中，你就照相了，这个小相越来越深厚，越来越深厚，可能就越糊涂，有这样的可能。这是现在不只是老人说，看现在看这个样子也是有不少。所以呢，老人当时就已经做了提醒，咱们要注意不能得少为足，万一力不从心，就因缘不救，也应努力做到变异自在，做到第一步，就是归峰说的第一步。假如这一段也做不到，那只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兜率内院以及其他佛国净土，以期了脱二死而证真常，变异自在。哦，变异自在说的是第二个，归峰宗密说的是第二个。你看老人的要求是什么样的，老人对咱们的要求是这样，你要是做不到变异自在，你趁早去极乐世界。哎，对对对，它就是两个极乐嘛， 一个是西方极乐，一个是兜率内院的极乐，都是极乐，见性自在容易吗？不容易。老人的利益也很高，纵观古今历代的大德各宗派的大善知识，能有这样的深入及浅出，又能对咱们有一个系统的一个仪式和要求的，没有。咱们现在咱们能碰到，确实是一个大福报。老人很明确说了，做不到变异自在，其实是啥呀？变异自在八地啊，宗教的八地，到不了八地，正早去极乐世界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咱们继续看后边还有，以七了脱二死正真常。自明朝以来，好多禅师如莲池彻悟等，均于悟后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或许就是为了不能做到变异自在而不得不发愿往生净土。这些大师们他们也是不得的事，为什么？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，没有到变异自在的力量，你一定被环境所变所改变，确实是很难。他这些大师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，他们知道虽然讲法，虽然度众，虽然做了这些那些，好像是什么积累的福德和智慧，其实在生死来临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现实的面对，我下一步我到哪，这是谁也骗不了谁的，说的再天花乱坠，在前途问题上可能他都自己知道我要去哪，但是不是好，可能很苦的很悲惨的。既然知道没有做到变异自在，又有前路又这么茫茫，又是这么多艰辛，还不如往生，这就是他们的这些莲池彻悟这些人的不得不。再往下看，修心中心密法者，如虑此生不能圆满成就，说到咱们自己了，于修法外每日加持弥勒菩萨根本真言49遍。修法，看他说弥勒菩萨根本真言是不是单独修，他是说于修法外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每天就是49遍，40遍很快的，十几分钟，可能1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，每天就这个就觉得就行了吗？他老人说了于修法外，哎，为将来往生兜率做章本，买张船票，这就是船票，因为是结缘。你的心力，因为你每天修了一个49遍弥勒菩萨根本真言，跟弥勒菩萨结缘，跟兜率内院结了缘了。临终的时候没有什么中阴身，你的境界里边只有兜率内院的境界，这就是因为就这个每天这个十几分钟的作用，它就有这么大。所谓的做章本就是这意思，就是这样的船票，它直达，你不用中阴身，没有什么光佛像啊，双修像啊，或者说是什么地狱啊，什么阎王都没有了，终有成就秘籍那些东西都不是对你来说了，你不经过这个，你直接有你的去处，而保有进无退。你看它这是个作用，虽然有这么多好处，但是它根本的作用是什么？有进无退，退是有可能，你如果说没有不经过这个，不经过你去可能会退的，也有可能，但是退退进进啊，是不是真的退？可能是在退中没有进步，但是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时间。如果说往生兜率内院，那就连退都没有退了。六进，用心忆苦矣。法玉祖师给咱们开示两个办法，心密的弟子就是两种，一个是兜率内院的弥勒菩萨根本真言，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观众。在这里边，老人只提了弥勒菩萨根本真言，只提了兜率内院，没有提西方。西方刚才说的是其他这些净宗的大德们，修心中心的密法的是什么什么样？有人常说我要是什么，你以念佛往生西方为主的，你就可以往生西方；以修心中心为主者，可以加修弥勒根源，就是你的归宿就是兜率内院。所以说，咱现在不管年纪大的人，或者说年纪小的，你都没有什么恐惧了。你听到这儿了，你就知道我生来死去问题已经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你对你的一生应该怎么来走，可能都对你这个生来死去问题都有这样的一个主旨牵线，能偏到哪儿去？不会偏到哪儿去。年纪大的也 也不必要担心了。年纪小的，可能你的生命的前途更光明，你的认知更广大，更有一些追求。咱们再看最后一段，当然大心凡夫为度众生故，他这一段啊说了截然相反的，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全部推翻，不为生死堕三途如堕四圣毫无难色，此真壮志凌云的大丈夫，人天所供养，佛菩萨所加护者，即不欲此利也。不是让你们谁都得去那院，不可能。老人就说了这一种不可能，打心凡夫，他怎么着？为度众生，就是我要做事业，我就是为了大众，我要做无量无边的事业，我死我驴马夫都不要紧呢、啊。生堕三途，三途是什么？地狱、恶鬼和畜生。堕三途如堕四圣，他这个话老人用的很妙。堕四圣知道是什么吧？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哎对，就这四圣，他叫堕四圣。为什么叫堕四圣？堕三途都知道，堕地狱都是堕，堕成佛，他叫堕成佛。为什么？大心凡夫不是什么样的都是大心凡夫，你不能说我就大心，我就要我不往生，是什么？你要认为堕三途就跟堕四圣一样，四圣就像堕了一样，堕落了一样，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你就可以不往生，不求往生，我就是在这儿转，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回轮转，一生一世我就这么走，我不怕。首先你得有堕四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肯不肯承担成佛就是堕落，能有这样的认知可以做，这样的话毫无难色，这个就是壮志凌云的大丈夫，很了不起。这是人天所供养，人你在人间众人都会敬仰你，你在人间天上的天人看到你也会敬仰你，天人和人间当有往来，比如说四天王天啊、刀立天啊这些的，这都是人间的，比如说咱们佛教里边的这些护法的天神基本上都在这儿，可能是地上的神，也可能是天上的神，但是多数他不超过道立天，不会再高的天，你像兜率天不可能，夜摩天的也都不可能，他都不是这些，当然有少数的，比如说有少数的释迦佛少数的情况在天上的时候是在夜摩天中讲，再往上没有，再往上当然常听的也会有梵天，梵天天王，但他是下来，人天所供养，佛菩萨所加护，就是说你真正有这样堕三途如堕四圣的这样的一个勇气，毫无难色，长在众生里滚，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有佛菩萨和你一起，哎，行了，这个就是老人讲的这个归宿问题这一章，咱们也是为了诠释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虽然简短。从南泉普愿的原记说起，虽然简短，但是引出来的很多，主要就是老人是讲过，引用了长沙，他说沙云就是长沙锦岑啊，这个网上有师兄啊，这是自己讨论的，发感慨啊。哦，我想问，兜率内院比较好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？可能啊，可能你是不是这个胡泽阳师兄？安徽的胡泽阳师兄，你是不是以前是发愿往生西方的？可能是啊，他可能是因为听到这儿，老人说这个那样的有点那什么了。嗯，在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公案讲完了。我想说一点啊，尤其是对这个，我常看到一些修行的很勇猛，他说不怕吃苦，一切又肯放下，但是呢，可能在文字上的功底稍微差一点，这样的师兄恶意的提示，因为从今天这个考虑到啊，因为我常听说，咱们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沟通啊，我看看有不少咱们新搬到这儿来以后，我说公案看不懂，不是这样的问题，就是那样的问题都有。我现在说一个学习公案能看懂公案的秘诀，给大家说一说。怎么能看懂？就哪怕你一点也不懂的时候， 或者说我不管是对文字也好，还是说对这个基本的义理也好，民间性的这些基本的内容都不懂也不要紧，你也能看懂文案。怎么来看？就是以元音老人略的民间性的钥匙，这个钥匙怎么来用？老人略论，你们有熟悉的啊，有熟悉的看看他是老人说从哪几个角度来论述这个明心见性的，五个角度吧。明心见性的意义，明心见性之正成，悟后真修，正题启用，归宿问题。别管看什么公案，1700多公案，五灯会员也好，什么祖堂集也好，什么景德传动录，什么这些灯录、指月录，这些你都能看懂了，都拿来着。你看看他是这个一问一答，这是一问一答，都是从哪个角度讲啊？无非都是这五个角度，明心见性的意义，或者说他是这一问一答是说明心见性的纠正上的吗？明心见性的正常，还是说他悟后真修的一个问答，还是说正体启用的一个显现，或者说像咱们这个南泉公案的归宿问题，都有。你要是看不懂哦，大体知道，你再翻翻老人的这个，你看一看他是不是。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，这个就说上一次的吧，上一次还记得吗？上次咱们讲的这个公案，上次讲的是这个秀才看千佛明经公案。是个秀才啊，读书人知识分子，他看千佛明经看不懂，全是佛名号，啥也看不懂。他最后就问长沙和尚说这个有出处没有，有没有资料可查，我想考证考证他这些这么多佛，这么以前一千佛，过去一千佛的，他们有什么话题，有什么实质的显化资料证据。长沙说崔颢在黄鹤楼提黄鹤楼诗以后，哎，有没有人提过？他说没有啊。崔颢这个黄鹤楼诗就是空前绝后，这是很了不起。后世从唐宋以后，在因为他是开元年间的人，在后世以后都认为他是格律第一，唐诗里第一，没有人能比。那个秀才当然知道了，说这个也没人喝得了。老和尚就说，那你回去找个空闲，你来赋一首。这就结束了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梗概。啥意思啊？咱们上次有讲了千佛明经是什么意思。千佛明经，首先千佛明经就是一个佛的名字，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你读这个千佛名，你就能值千佛出世，你就不会堕落。甚至在现在衔接千佛明经，佛说了无畏谬错必得涅槃，这是释迦佛的原话。无畏没有错，因为什么？时常会有人为你有错，但是佛名字谁来愿意去读？有人肯相信，你就能证涅槃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这个秀才当然不会了。咱们也说到了，当时千佛明经在唐代的时候，它是最后随俗，在跟儒释道合流以后，人们都有一个习惯的做法，对于知识分子相当于一个吉祥物或者护身符。上京赶考的都拿一本千佛明经，这保佑我，保佑我能赶考，能考上，金榜题名。他都是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想法的，你说他这样的一个秀才看到千佛明经，他能不为谬错吗？他一定为谬错。为了谬错以后，他就要考证，考证老和尚不给他这样，但是也没放弃他，说你这个和尚，你这个小秀才，你听过这个黄鹤楼诗吧？听过黄鹤楼诗，你好好看看去。有时间就说得闲，你赋一首，贺一首，多难呢、啊？这个黄鹤楼，当时李白，诗仙李白，他到了黄鹤楼看看景色，也是鹦鹉洲，也是汉阳子，也是白云，也是黄鹤楼，但是他赋不出来，扭身就走了。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的格律，他的格律多么？用的格律多么的高，技法多么高，或者是文辞多么优美，为的是什么？他有一句话，在最后一句话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 他这个诗呢，首先是因为什么而起呢？因为黄鹤楼的典故是奸人黄子安在黄鹤楼一番显化，最后骑着黄鹤就走了，留下了这个黄鹤楼。诗人崔颢登黄鹤楼以后有感而发，寄人一词《黄鹤曲》，走了，辞离空余黄鹤楼，最后又白云千载空悠悠，又是晴川历历汉阳树，又是芳草萋萋鹦鹉洲，就是鹦鹉洲也在这儿，汉阳树也在这儿，鹦鹉洲也在这儿。鹦鹉洲是长江中间的一个洲，你在武汉你知道是吧？哎，它就是你看景是这么景，白云还是这样的云，楼也是这样的楼，但是仙人黄子安大鹤飞去，他有了这样的成就，日暮相关，太阳就西下了，一天愁绪啊，哪来的愁绪？宦海沉浮一生，最后老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仙人成仙了，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样灭了呢？他对他的人生的终极问题发了感慨，和他确实在想追求一个终极的解脱，但是他找不到，所以长江上烟雾起来了，天要黑了，先有点烟雾，哎，一凉气，凉气一起，烟波江上使人愁，愁啊！看看是在这个从老人略论里边来说，他这个五个方向略论明鉴性，从五个方向来论述明鉴性。黄鹤楼公案是从哪个方向说的？很明显，明心见性的之意义。这个就是说，为什么要明鉴性？为什么要明鉴性？明鉴性有什么好？他明鉴性了能有什么样的好处？就是能解他的愁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明鉴性了就是没愁了，同时也应对了这个秀才。秀才对于他来说，你不要说信仰了，对于就是说我看个佛名字我就认为我得解脱我就能高兴的人，那一定是信仰很深刻的一个宗教的信仰者。对于秀才，他拿一个千佛明经当护身符的人，先给他讲道理吧。所以说先说明心见性的意义，可能他还有机会。所以这个长沙和尚就跟他提了黄鹤楼，让他来弄懂这个黄鹤楼。黄鹤楼最后这一句主要是针对这一句给他了一个出处，李白对不上，不一定对不上。咱们上次讲的时候，上周四讲的时候是引用了《楞严经》里波斯匿王问佛，这个是姓什么？他老了，他说佛说你三岁的时候看恒河是这样，62岁你现在看还是这样，有变化的，变化的是我的脸上的褶皱越来越多，不变化的是我这能看的那个能力我还在。一直没有变过，你看是有变化的和有没变化的，变化的外表之内有一个没变化的东西，这就是一个明心见性，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意义。当时佛回答波斯匿王的这样的一个困扰，跟崔颢的诗困扰是一样的。佛答完以后，他也是心开一点，大众欢喜雀跃，也都是明白了啊，原来我还有一个不懂的，虽然没有证道，但是他知道了明心见性的意义。长沙和尚引导这个秀才明白明心见性的意义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诀窍。看公案看不懂，先看看他大体的意思，然后再翻翻老人的略论，看看这几条到底是什么，往里一套，弄不懂的也懂个大概了，有这样的一个主线。基本的这些除了一些这个词汇上的这个障碍，那现在不过现在也不是障碍了，现在百度一下子全都能摆出来，也不是障碍了，可能核心意义要是不太懂，就拿这个来。这刚才就是这个五个方向，是老人略论明鉴性的五大章节，它是章节的名称。哎，你们一章节章节看，咱们看的归宿问题是最少的，特别少，就这么一共是这么3页纸。好了，咱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，还有什么别的事儿？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正好现在是9:30，啊，不拖堂。啊，咱们就结束，好吧？嗯，
好。我
刚才答刚才那样的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原来是修净土的，西方净土，可以继续修西方净土，修心中心的，或者说以心中心迁作明心见性为目的的人，如果说你想生净土， 可以往生都率净土，好吧，都一样，就总之来说不管哪个土都是一样的。
好，那个，那我们今天的香香插火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师兄，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